这些天，美国和俄国私下协商的乌克兰和平方案曝光，内容对俄国的袒护极为夸张，其中包括裁减乌克兰军队，还要把尚未被俄国占领的大片顿涅茨克州的土地拱手让给侵略者。这个方案中几乎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在公开方案后，川普还要求乌克兰在短短不到一周时间内答应方案。然后这件事激起了美国几乎所有盟国以及美国来自民间和朝野的强烈反弹，之后又出现奇妙的反转。先是参议院多个共和党议员表示接到卢比奥的电话，说这个方案是俄罗斯提出的，后来卢比奥又跑出来否认。还有记者去问川普这个方案是不是最终方案，川普又说不是，一点也不。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件事，一共分五个主要部分，看看这个28条能不能落地，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一、荒唐的28条。这个和平方案一共有28条，以下是28条中较为重点的部分内容：将整个顿巴斯地区割让给俄罗斯，并将其非军事化；克里米亚将继续由俄罗斯控制；基本冻结途经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南部战线；乌克兰军队规模减半，不超过40万，并限制其武器装备，任何外国军队都不得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承认俄语为官方语言，恢复此前亲莫斯科的东正教的合法地位作为交换；放弃追究俄罗斯战争罪行。协议完成后100天内，乌克兰必须进行选举；美国向基辅和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以防俄罗斯发动攻击。总体而言，这些要点大多并非新内容，而是几乎完全符合俄罗斯的诉求和战争目标。这些要求也包括扶植乌克兰新政府。目前俄罗斯军队控制着乌克兰约 19% 的领土，并未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这个28条提出之后，舆情爆发，美国朝野震动，也顺便冲淡了之前深度发酵的爱泼斯坦文件一事。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表示，如果政府官员比起确保持久和平更热衷于绥靖，那么总统应该寻找新的顾问。他直言，普京是杀人犯，美国不应做任何让他觉得赢了的事情。共和党参议员汤姆·提利斯表示支持麦康奈尔的观点，并认为麦康奈尔的措辞甚至还不够重。共和党参议员麦克朗兹表示，国务卿卢比奥私下曾告诉参议员们，这份方案不是美国的计划，而是俄罗斯的愿望清单。他强调，这绝不是我们会推荐的和平计划。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称该计划令人愤怒，并直言这就是一个普京计划，甚至像是由普京和俄罗斯亲自起草的。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做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称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错误之一。他认为这纯粹是在奖励侵略，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共和党众议员唐·贝肯将该计划比作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及二战前西方对纳粹德国的绥靖，直斥其不可接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对川普的几乎全面投降的28条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这项计划存在严重问题，乌克兰绝不能被迫将领土拱手让给世界上最厚颜无耻的战争罪犯之一。任何认为我们可以与这样的惯犯一个撒谎成性、杀人如麻的罪犯讨论军控安排的想法都必须受到极大的质疑。所以在考虑乌克兰和欧洲能不能接受这个协议之前，美国自己能不能接受就是一个问题。这份和平计划本身法律上不一定要走国会投票程序，川普可以把它做成行政协议来推动，但里面很多关键条款要落地都绕不开国会，尤其是钱、制裁和军援问题。国会即使不正面表决反对协议，也能用一堆方法把它掏空和卡死，使其成为一纸空文。国会甚至可以推动通过更具体和更有约束力的法案，直接宣布美国政府不得执行未经国会批准的涉及乌克兰领土主权或安全承诺的任何协议。因此，两党议员们的观点至关重要。任何协议如果荒唐到让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那不等乌克兰和欧洲提出意见，这个协议在美国国内就过不了关。二、欧洲的危机感。对欧洲来说，乌克兰已经不是2022年时那个出于道义而需要被保护的国家，而是变成了欧洲的保护者。目前乌克兰有80万身经百战的现役军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英法德的总和。乌克兰的炮弹产量和无人机产量也超过英法德综合，而且这些乌克兰军人熟知北约体系的武器，组织和作战，拥有丰富的战场经验，特别是无人机研发、生产以及战术运用能力，全球领先。设想一下，如果乌克兰未来投降或被俄国拿下，意味着乌克兰的战争能力被俄国兼并，到时候俄乌战争资源被整合，然后再对欧盟发起更大规模的入侵，那么欧洲乃至美国将付出比现在大得多的代价。所以欧洲不可能答应乌克兰被俄国拿下，以及未来任何被俄国拿下的可能性。欧洲在能源上也在与俄国快速脱钩。在2022年入侵之前，欧盟 27% 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到2024年底，俄罗斯石油在欧盟进口总量中的份额已降至仅 3%。 欧洲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也从1550亿立方米下降至540亿立方米。2025年来，这些数据还在持续下降。事实上，按当下战场的态势看和进度看，俄罗斯需要400年以及1亿人以上的伤亡才能占领整个乌克兰。换句话说，俄国根本没有吞并乌克兰的能力。对于28条，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均提出了反对。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明确表示，乌克兰人民渴望和平，一种尊重各国主权的公正和平，一种不会因未来侵略而受到威胁的持久和平，但和平绝不能是投降。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希克尔斯基反对限制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呼吁应该限制俄罗斯的侵略潜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警告说，一个奖励侵略的和平协议将树立一个非常危险的全球先例，并表示如果对侵略做出让步，只会招致更多的侵略。德国则公开了更多武器合作信息。德国总理默茨说，德国已与乌克兰政府密切合作数月，推进远程火力打击项目。他说，乌克兰军队将配备这些武器系统。德国明年还将再向乌克兰提供3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其中包括加强防空能力。对乌克兰来说，欧盟已经承担今年以来 99% 的援助，本地国防产业也不断发展成熟，即使泽连斯基想投降，乌克兰国内和欧洲其他国家难以答应。因此，这个方案就像之前若干次投降方案一样，是不可能落地的，或者说是一定要经历大幅修改的。我认为川普很清楚这个方案不会得到乌克兰和欧洲的同意，但这个时候拿出来是精心挑选了时机的。近期泽连斯基遭受其好友腐败丑闻的困扰，普京和川普试图在泽连斯基遭遇困难时对其进行极限施压。三、乌克兰。除了美国，当下欧洲的态度更加重要。一是因为战争就发生在欧洲，二是川普上台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大幅减少，少数援助只是执行拜登时期的一部分未完成项目。2025年以来，乌克兰获得的援助 90% 以上来自欧洲。现阶段，美国对乌克兰最大的价值在于情报，不过英国和法国在今年年初就开始对乌克兰共享情报。另外，今年乌克兰实施的蛛网行动全部由乌克兰独立策划和实施，没有通过美国和欧洲的情报资源。如果提前通报川普，搞不好事先就被俄国知道了。除了战术损失，更大的损失是这场战争让俄国遭遇了多个巨大的战略失败。一、入侵乌克兰促使瑞典、芬兰火速加入北约，使得俄国与北约陆上边境增长一倍，空前增加了俄国的防务压力。二、深陷乌克兰泥潭，无力支援叙利亚阿萨德，最终叙利亚变天，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支点被拔除。三、中亚国家脱离俄国的势力范围，纷纷拥抱美国和中国。四、将欧洲的能源市场拱手让给美国和中东国家。五、俄式武器战力露馅，失去大量出口市场。六、人口雪上加霜，在老龄化和人口持续减少的背景下，过百万年轻男性在战场伤亡，葬送了国家的未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战略失败是俄罗斯未来100年也难以挽回的。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很清楚自己打不下来乌克兰，但还是不得不继续打的原因。就像一个赌徒，原本信心满满走进赌场，觉得今天要发财，结果却输了大钱，并且越输越不甘心，不愿割肉，越输越要赌，直到把身价赔光为止。对乌克兰来说，没有了美国的援助，情况当然会更难，但再难也没有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闪电战前几天那么难。当时基辅有陷落风险，俄军精锐空降兵试图夺取基辅郊外的货运机场，以便让载有数千名突击部队的大型运输机直接降落。如果这一计划成功，俄军主力将在几小时内突入基辅市中心。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和特种部队拼死炸毁跑道并反击，才勉强挫败了这一计划。另一方面，当时从白俄罗斯南下的俄军装甲纵队绵延60公里，距离基辅市中心一度只有20公里，基辅处于半包围状态。缺乏重武器的乌克兰领土防卫队甚至在向平民分发枪支，准备巷战。当时网上持续不断传出泽连斯基逃亡的假消息，还有知名的1小时22分拿下基辅，绍伊古一战封神的主题。然而泽连斯基面对生命危险始终坚守基辅，当时乌克兰的存亡就在他一念之间。如果作为总统的他选择逃走，整个国家可能几天内就会被入侵者控制，但如果他不走，他也有可能在几天内被俄军逮捕或暗杀。更可怕的是，2022年2月时，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都劝泽连斯基尽快逃亡，也不给乌克兰进攻性武器。德国甚至只给了一批头盔，但即便兵临城下，盟友丧气，他的选择仍是坚守。在个人安危和国家命运之间，泽连斯基没有任何犹豫，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这勇气是欺软怕硬、遇事就 tackle 的川普，以及躲在地堡的普京修炼几辈子都达不到的境界。泽连斯基现在的操作也是谨慎而聪明，他不明确拒绝美国的提议，不给任何人以拒绝和平指控乌克兰的机会，同时与欧盟国家积极联络。乌克兰现在很难，这是当然的， 但再难会难过1小时22分速通基辅那一天吗？以及乌克兰过去三年多哪一天不难呢？战争的性质对于俄乌两个国家来说完全不同，对乌克兰军民来说，反侵略是有意义和持续动力的，因为这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与生活方式。而对俄国军民来说，只是为了一个独夫的欲望和面子，就冒着生命危险被送到别国土地上烧杀抢掠。双方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与性质不同，就决定了为什么乌克兰在挺过了战争第一周的短时最危险期后就可以屹立不倒。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中国人民经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后最终获得胜利的原因。乌克兰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赫里斯蒂娜·哈约维申表示，基辅愿意进行真正的对话，但绝不接受领土割让、军队规模限制或结盟的任何限制。他还表示，我们的领土不是用来出售的，没有哪一场反侵略战争是容易的。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此后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直到抗战结束前的一年1944年，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总面积达到最大。但之后仅仅一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兵败如山倒，接受了历史的审判。四、价值观的统一。作为生活在当代世界的普通人，这场战争对我们而言虽然远在几千公里之外，但却可能在更长远的将来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因为这场战争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最明显的一次挑战。我们活在二战后的世界是幸运的，因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早已被战后国际秩序取代。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理论上保障了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反对大国侵略小国。尽管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完美的落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战后秩序给了人类在历史上相对最和平和最繁荣的80年时光。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是最大的，无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是谁，代价永远都是双方无数普通军民的宝贵生命。因此，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人，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些忽略代价的宏大叙事，因为我们本身就可能成为代价。我们需要的是珍惜和平。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些基本常识，那就是和平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都神圣不可侵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秩序必须得到维护。所以就我自己而言，我持有以下具体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一、反对侵略，同情被侵略者。我为中国八年抗战击败日本侵略者感到骄傲，也为乌克兰此时保家卫国的艰苦抗争而感动。二、支持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一切战争。所以我支持一个中国，支持和平统一，也支持乌克兰和巴勒斯坦的主权。三、所有发动战争和杀戮的人都应付出代价，因此我支持以色列剿灭哈马斯恐怖分子，支持乌克兰反击俄国侵略者。四、反对任何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因此我强烈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强烈反对川普对加拿大、格陵兰、委内瑞拉的主权威胁。俄乌战争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因为这件事是非分明，没有任何打太极的空间。作为支持和同情乌克兰的一个普通人，我可以自信满满地说自己做到了逻辑自洽。请问俄粉或川粉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俄粉说支持乌克兰就是美国的走狗，现在川普几乎是完全站在了俄罗斯一边，他们现在应该怎么自洽呢？而川粉可能更难自洽。2022年战争开始时，大部分川粉也是支持乌克兰的，但他们一看到川普态度发生变化，他们就跟着变化。川普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他们就说川普伟大英明强大有力，川普打压乌克兰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诋毁和攻击乌克兰这个正在遭受侵略的国家。还有人说泽连斯基为了总统的位置巴不得战争持续，但请换位思考一下，这场战争是他发起的吗？他在2022年全面入侵发生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算不算这个世界上最危险且最难当的总统？这个位置换你去，你愿意当吗？总的来说，这两个群体可以说是只有立场没有是非。而价值观的统一，面对一切事情坚持原则且不双标，本应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些群体还经常厚颜无耻地说，你支持乌克兰为什么不去上前线？那你支持中国足球为什么不去国家队？你支持消防事业为什么不去跳火场？这个逻辑错误的核心在于，认为如果你不亲自去做某件事，你就没有资格支持或评论它。支持一件事不等于必须用唯一一种方式参与，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舆论和人道援助来支持任何一件事。你没上战场就不能支持这个说法，把话题从是非本身偷换成对个人的攻击，毫无营养和水准。五、美国被卖。大多数人没有对美国这个国家以及美国总统这个角色屈魅，总觉得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棋手，以至于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美国的棋子。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历史上犯过很多次致命的战略错误，其影响延续至今，而现在历史可能将重演。 之所以这个荒诞的28条不仅引发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反弹，也让美国朝野震动，就是因为不仅是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受损或者被卖，真正被川普卖得最惨的恰恰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只要乌克兰让出一寸领土，俄罗斯的下一次侵略一定就是时间问题，世界其他地区爆发战争的概率也将会空前提升。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当代世界秩序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才是面临潜在损失最大的一家。未来如果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作为当事国遇到任何困难时，难以再指望盟友像反恐战争时一样为自己两肋插刀了。我们往期主题多次聊过，川普在美国国内的所作所为在不断挑战美国的分权机制，不断试探总统权力的边界，为此他不惜在2020大选失败后煽动暴乱，不惜就对等关税给最高法院法官施压，不惜对反对自己的国会议员进行生命威胁，也不惜藐视宪法22修正案刻意渲染2028继续参选。而对外，川普持续打压盟友，甚至把曾经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加拿大越推越远。这次提出耻辱的28条则意味着侵略者被奖励，受害者被惩罚。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落地，那么美国在欧洲、中东、亚太的盟友互信将会开始瓦解，川普将使得美国损失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道德权威和盟友的绝对信任。这种信任的丧失将促使盟友开始认真规划具美国化的长期外交和国防路线，这对美国未来的全球影响力构成了深远且不可逆的打击。未来美国再难被冠以灯塔的形象，因为没有哪个灯塔会站在侵略者一方打压被侵略者。未来美国也没有立场去指责其他任何国家腐败，因为再腐败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统通过发币捞钱的。未来美国也很难再指责其他国家的发言人不礼貌，再不礼貌也没有人用你妈来回答问题。当然，无论川普在乌克兰战争上的操作有多么迷，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川普是克格勃或任何形式的俄罗斯资产，但不妨想象一下，如果真有某个克格勃成员顺利当上了美国总统，那么这个人对美国社会的撕裂，对美国法治的践踏，对美国盟友的分化，对美国全球利益的破坏，对美国国家形象的丑化，对俄罗斯的偏爱和袒护，恐怕都很难比得上现在的川普。也许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进行一场深刻的拨乱反正，但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很难再回来。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